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我们所查考的圣经是《申命记》，《申命记》是旧约圣经的第五卷。如果听众朋友有圣经，请你翻到旧约《申命记》。上一次我们看完了《申命记》第八章和第九章，这两章分别记载了以色列人得到上帝的保证，他们可以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和摩西以往的事来警惕以色列人不可再犯从前的罪，否则必定不会有好的结果。相反的，他们若是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必在各方面赐福于他们。现在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第十章的主要内容是讲到摩西重新领受从上帝那里所颁布的约版，又劝勉百姓一心一意的要遵守上帝的诫命。第九章的主要内容是记载摩西的祷告。摩西在祷告中特别强调以色列人是属于上帝，他们是上帝的产业，上帝不会因他们的罪恶而消灭他们。相反的，上帝再将他所写的诫命赐给以色列人。现在请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第十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摩西将法板带下山去，然后把法板放在约柜里面，跟着以色列人开始继续他们进迦南的旅程。我们继续来看《申命记》第十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的经文。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祀的职分。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那时 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这里记载了亚伦的死和被葬在摩西拉。虽然有人认为亚伦的死跟他铸造金牛犊的事有密切的关系，但事实上亚伦并没有因这件事而死于何烈山，并且他又活了一段好长的日子才死于摩西拉。由此证明，当时摩西为亚伦的代求已经蒙了上帝的应允。此外，摩西也在这里提到利未支派的责任，他们就是抬耶和华约柜的负责人，他们要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包括敬拜、献祭，并且奉神的名为百姓祝福等等。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些属灵的启发。利未人是祭司的支派，正如今天的教会是祭司的国度一样，每个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就有祭司的职分。在新约中，祭司是要奉献自己给神作为活祭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一二节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他们的恩赐，在教会里服侍上帝。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十章第十跟第十一节的经文。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一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心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在这里摩西做了一个总结，上帝答应摩西的代祷，以色列人没有被灭绝，而上帝与他的子民关系也重新恢复正常了。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到22节的经文。这里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毁落。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大而可畏的事， 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摩西再一次的把耶和华的诫命归纳起来，上帝要求他的百姓敬畏他，遵守他一切的诫命。其实日后先知弥迦同样的指出，上帝要求他的百姓为贫困的人伸张公义，怜爱他们，对上帝要谦卑，要顺服。第14节所说的天上的天，就是最高的天，也是上帝所管辖的。但以色列人实在有福，那一位掌管宇宙的耶和华竟然拣选了他们的列祖和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理当感恩图报。第19节，摩西强调以色列百姓曾经经历过被人迫害的滋味，所以应该特别体恤软弱贫苦的寡妇、孤儿和寄居的外邦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摩西的律法自始至终都贯彻着怜悯弱者的教训，与有需要的人分享。上帝是信实的神，他叫以色列人去到埃及免受饥荒之苦，后来又带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充分看出上帝是负责的上帝，他愿意看顾以色列人。跟着我们要开始另外一章圣经的内容，那就是生命记第11章。第11章的主要内容是讲到上帝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之地迦南地究竟是怎样的地方呢？居住在应许之地又要有什么样的原则呢？在这一章里面，上帝将会告诉以色列人关于迦南地的情况。迦南地不会像他们以前寄居的埃及地那样，而上帝也会把居住在应许地的原则和要求表达出来。现在请我们来看生命记第11章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这里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并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和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变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摩西在这一开头的一句话，就是要求以色列人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诫命。为何摩西如此郑重地要求以色列人呢？因为他引证历史的事实，叫他们看见上帝是大而可畏的神。在这里，摩西提出了四件事情来。第一，上帝如何降灾在埃及人的身上。第二，用红海的波浪淹没了埃及的军兵。第三，带领选民经过旷野。第四，如何刑罚大贪和亚比兰。 上帝做了这些大事，为的是要以色列人明白上帝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的经文。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紧接着大而可怕的警戒之后，是另外一幅不同的图画展现出来。这里提到了那使人赏心悦目的有福之地，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列祖的土地，是牛奶与蜜的好地方。这个应许地的肥沃以及它丰富的出产，并不像在埃及三角洲地带的田地那样子，要用尼罗河的水通过人造的沟道才能够灌溉田地，在迦南地就不需要这样。这里的出产完全是因着两场的大雨，那就是秋天过去之后的早雨和冬去春来的晚雨。没有这两场的雨，迦南地就不能有什么出产了。所以迦南地出产的多少，全在于上帝是否按时以时雨来灌溉。这说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上帝是否按时打发雨来，决定在以色列人是否遵守上帝的律法。以色列人不必像埃及人那样要出汗劳力，从尼罗河里打水来浇灌田地，使土地有收成。他们可以安然地坐在家里面等待时雨的下降，便得到丰富的收成。这是我联想到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物质享受的世界里，所有需要的东西垂手可得，怎么会想到其中有上帝的恩典呢？很奇怪，如果是很难得到的东西而我们得到了，我们会比较容易想到上帝的恩典，但轻易得到的，我们就忽略了上帝的作为。无论怎样，我相信我们必须学习一件事，无论我们得到的东西是困难的或是很容易得到的，我们都要认定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就是这一位供应万物给我们的上帝。下面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十一章十六、十七两节的圣经。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在这里，摩西很严厉地警告以色列人要谨慎，不可受迷惑，因为当时的迦南人所敬拜的偶像都是跟一些 雨水、土地有关的神，所以他们容易走上歧途。跟着我们来看《生命记》第11章18节到25节的经文。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是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在这里，摩西强调上帝对他子民的要求，就是遵守所吩咐的，爱他并且顺服他。而且他特别提出做父母的责任，就是要把上帝的话语教导儿女。另外一方面，我们实在看见迦南地是上帝送给他百姓的一份宝贵的礼物。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拥有一块土地像迦南地那样大，面积大概有30万平方公里。即使在大卫和所罗门的鼎盛时期也没有这么大。这里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这是耶和华上帝亲口对他的子民说的。不过以色列人却不敢相信上帝会如此的厚待他们，他们惧怕迦南地的人高大威猛，所以上帝要再一次的鼓励他们，嘱咐约书亚不要惧怕，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去。其实在我们中间也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上帝乐意把各样的恩典福气赐给我们，但其中有些人却得不到一半，甚至于连一点也得不到，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这道理就是在究竟我们有多大信心预备支取多少。接下去我们来看《生命记》第11章26节到32节的经文。这里说，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即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加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 摩西将祝福和咒诅放在以色列民面前，任凭他们自由选择。如果他们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将得到上帝的祝福；如果他们背弃上帝，违反他的命令，他要降下咒诅。为了使他们对祝福和咒诅深刻地印在脑海里，摩西命令他们举行一种仪式，就是在进入迦南地之后，百姓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要公开举行隆重的仪式。那个时候，利未人要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而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务要使站在山上的全体百姓清清楚楚地听到上帝的祝福和咒诅，深深地记在心里，并且实行出来。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是两个著名的山，位于巴勒斯坦的中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今天的学习里看到了上帝实在是一步一步地看顾以色列人，使他们得到祝福。盼望今天的学习带给你美好的回忆，使你对于上帝有更深刻的认识。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继续要查考《申命记》。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我回答，或是你需要一本圣经，欢迎你来信；或者是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祷，也欢迎你来信。